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介绍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共有五章，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80年，写作的地点在以弗所。这本书的受书人是以弗所还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信徒得救的喜乐，是要在乎自己确知已经得救，而保持这种喜乐的方法就是在乎与神相交，与人相爱。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与神相交，与人相爱。这本书的要节可以在1章3节到4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一书是一本家书，好像一个慈爱的老父亲写给他所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信里面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约翰一书也是一本我们信徒的灵交手册，因为这本书的中心就环绕到信徒如何来跟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信徒要跟神和儿子耶稣基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凡是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但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能够活出生命，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本书同时也揭露到在初期教会有一些假师傅的错谬的教训，约翰要门徒们，要信徒们，要认清他们不义的行为，并且远避他们。这本书的大纲除了引言和结语以外，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神就是光，1章到2章，而且教导信徒如何在光明中行走，跟神相交。第二大段讲到神就是爱，是记载在3章到4章，并且教导信徒如何在爱中跟神相交，在爱中行走。第三大段是讲到神是生命，也就是第5章，讲到神就是赐生命的那一位，我们要得到这位永生的生命，而且活在永生的生命之中。这本书的特征有几点，首先这本书是一个论到爱的书信，其中爱这个字在这本书出现了51次之多，其中讲到爱的源头从神那里来，讲到爱的显明，耶稣基督如何把神的爱显明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死，并且想到爱的相处，弟兄姐妹要如何的相爱。第二个特征，约翰一书这本书的文体结构很简单，它的语词是很率直的，约翰语重心长，谆谆劝悔信徒来跟神相交，跟人相爱，有喜乐，不犯罪，不被假师父诱惑，并且知道永生在我们里面。这本书约翰也很喜欢用一种相对的词句来表达真理，提到光明与黑暗，天父与世界，行义与犯罪，真的爱和假的爱等等的一些的对比，让读者可以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最后这本书的特征，它包括了一些要字，它其中有爱、真理、知道，还有跟神相交。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约翰一书的写作历史的背景。首先，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他的父亲是西比泰，家庭环境很好，是在加利利海边的渔夫，母亲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所以使徒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兄弟。约翰的母亲撒罗米，他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8章还有马可福音15章可以看出，他是也用自己的财物来支持 耶稣和门徒的旅行传道。约翰自从使徒行传第八章以后就没有再记载他，但是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九节里面可以看到约翰被称作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约翰一直是住在耶路撒冷，只等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逝世以后，他才搬到了小亚细亚的以弗所，住在那里，并且牧养教会，四处传道。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跟他最亲近的有约翰、雅各、彼得。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多次的看到使徒约翰在初期的时候，他的个性是缺少宽容的，没有耐心，脾气暴躁，而且有野心好胜。所以耶稣给他和他的兄弟雅各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雷子。但是当约翰年岁越高，他侍奉主越久，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改变之下，他生命成长就越来越成熟，他的脾气也变成可爱的。约翰常常被称为爱的使徒，他特别强调基督对教会的爱，还有基督徒对基督的爱，还有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所以爱就是约翰写作的中心主题，爱也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标志。约翰活得比其他的使徒更长久，他的影响在初期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的大。约翰大概是在主后98年在以弗所结束了他在世上的日子，可能活在100岁以上。当他老年的时候要讲道，必须有人把他扶上讲坛。他常常教训人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说这句话，他的回答说，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而且单单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够了。这本书写作的动机，约翰一书是约翰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写这封信的。当他写的时候年龄一定很大了，他自称是长老，很可能他至少已经90岁了。在书里面看见他跟读者是非常的认识，他常常称读者叫做小子们，也就是孩子的意思。约翰他当时在以弗所牧养教会，而且负责整个亚细亚教区的众教会。当时教会是以外邦的信徒为主，那时候信徒的爱心已经慢慢失掉了最先争执对神对人热爱的表现。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信徒也贪爱世界慢慢的更多了，在口头上说是爱弟兄，但是看见弟兄贫穷却塞住了怜悯的心。加上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师父开始活动，这些假师父他们不接受耶稣的神性，也不接受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们是受当时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这个诺斯底主义在当时影响了许多的人，所以约翰他就写这封信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劝勉信徒在跟神的相交事，在爱人事要坚定不移，另外一方面揭露假师父这些异端的面目，让人远避和提防他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这本书的内容。首先在1章1节到4节，这是这本书的开头的引言，也就是约翰讲到与生命之道相交。换句话讲，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生命呢？它的源头乃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在1章1节到2节，约翰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在这里一开始的序言，就好像他写约翰福音1章1到5节的序言一样， 在那里他讲到太初有道，而且在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讲到道成了肉身。在约翰一书，约翰就再一次提醒读者们耶稣基督他的永存性，还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并且在一章的二节讲到生命之道在历史中彰显出来，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并且讲到这生命之道是那永远的生命，是永远的。在三节到四节，约翰就把他写约翰一书的主要的目的讲出来了。他讲出生命之道被传开，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目的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整本书目的就是要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信徒们，让信徒们能够跟父还有子相交。什么叫做相交？相交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翻译成团契，也翻译成联合，也翻译成伙伴，还有领受交通成为一体的意思。换句话讲，信徒能够跟神认识，而且领受神的生命，能够跟神联合，跟神做伙伴，跟神来往，这就是信徒的喜乐。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乃是能够跟生命之源头神相交，而且和信徒彼此的相交。离开了生命的主就没有喜乐，信徒的生命能够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在生活上才能够跟人相交，才会有一个丰盛喜乐的生命。接下来约翰就指出神就是光，在一章的五节一直到二章的结束。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宣告神就是光，光是一个比喻，它代表公义、荣耀、圣洁、正直、道德，而光明的阻碍就是黑暗，代表无知、罪恶、败坏。所以约翰就指出神是光，一个信他的人，一个跟他相交的人，也必须在光中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在光中看见自己的罪，不但承认，而且得到耶稣基督的赦罪，并且在光明中来行走，跟神相交。所以在一章的六节讲到，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敌对神的人，他自夸自己是跟神相交，但是却行在黑暗里。而一个真正的信徒是行在光明中，在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信徒来到光明的神面前，在光明中跟神相交，神的儿子也就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讲到说，人不能够一面犯罪一面与神相交，而且一个信徒如果承认自己的罪，神就一定赦免他们。第九节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但这样子，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同时约翰这里也指出，一个人如果他自夸是与神相交，但是仍然行在黑暗里面，他是自欺，因为神的真理不在他里面。所以一个敌对神的人或不信神的人，自夸自己是没有犯过罪，那更是毁谤神的。 与光明之神相交，活在他的里面。第二就是不要犯罪，这是记载在二章的一节到二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前面讲到信徒与光明的神相交，活在光明里面，就不要随便犯罪。但是信徒也不是完全没有过犯的人，应当认罪好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血也为我们预备了赦免。耶稣基督如何能成为信徒的中保，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二章一节讲到他是义者，表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才能够替我们说话，才有效力。第二，他是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遮盖、满足还有停息愤怒的意思。所以那一些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悔改认罪的，神的愤怒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刑罚得到了平息，因着神的慈爱，神的刑罚就转成赦免。这位挽回祭，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换句话讲，就是任何的人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都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接下来从二章的三节到二章的结尾，是讲到如何你知道你跟光明之神已经相交了，你怎么有一个凭据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在二章的三节到六节，首先讲到一个在光明中认识神与神来往的人是遵守主道。二章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一个与光明之神相交的人必须要遵守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话就表示你是认识他，表示你是爱他。而且约翰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当你遵守主的道，你就知道神得救的工作在你身上已经完成了。二章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住在他里面就等于认识他、爱他。作为基督徒，本质上就是跟神、跟基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认识他、爱他、住在他里面，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住是一个动词，它是表示停留、保持关系，留在那里。那基督徒要怎么样能够跟神保持这个关系呢？就是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换句话讲，也就是说你领受了神的真理，而且继续的持守这个真理，照着主行的去行，不习惯性的犯罪，这样就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第二个跟光明之神相交的凭据，就是在二章七节到十一节，要爱他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在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二章十节讲到，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与光明之神相交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爱人的表现。这个表现约翰说是一个新命令，这个新命令是他们曾经听过的。这里的新，就是因为他们有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重新的体会了这个新。而且新是因为有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加给信徒的力量，让信徒能够彼此相爱。这个新命令也正如主耶稣他在临上十字架以前，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所记载的， 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爱弟兄的人才是活在光明中的人。与光明之神相交的另一凭据，就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而且不要爱世界，记载在2章12节到14节。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约翰在这里称他的读者叫小子，小子这个字它的原来意思就是生下的孩子。孩子在圣经里面常常被描写就是信徒，因为信徒是神的孩子。在神的家庭里面，所有的信徒，不是所有的人的灵命都是一样的成熟，有一些是属灵的婴孩，有一些已经长大成熟。所以约翰就接下来就对不同灵命阶段的人，包括小孩子、少年人、父老，分别给他们劝勉。在2章14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个父老就是指教会里面那些年长的，也就是指他们属灵上成熟的，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神。换句话讲，他们能够深入的认识神的真理，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深切的认识、亲密的关系。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少年人，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属灵的少年人，他们的标志是他们对圣经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传扬真理，维护真理。因为神的道在这些少年人的心里，他们能够刚强的站立，胜过恶者。透过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就可以抵挡撒旦欺哄人的诡计，而且能够辨识错误。在教会里面还有第三种的灵命，就是小子们呐。2章14节，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里的小子是指的年幼的，还是很幼稚的？幼稚属灵的孩子认识父的，就好像婴孩对父母亲是认识一样，但是是最基本的认识，很容易软弱的，是需要被引导的。约翰对属灵的父老、还有少年人、还有孩童，在2章15节都告诉他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就是指的邪恶的世界、邪恶的体系。约翰指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就是指的我们堕落的人性里面的一切欲望是在里面的。那眼目的情欲就是从外面来的诱惑，就让人产生了里面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指的人有一个自我为中心，想要更高更大更有能力，这种骄傲的心态。而且世界的情欲和世界的事都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才是长存。另外呢，与光明之神相交的特征就是能够防备敌基督，记载在2章18节一直到2章23节。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与光明的神相交，要很小心抵挡那些抵挡神、混淆真理的人。这些人他们称作敌基督，敌基督的意思就是抵挡基督、代替基督、假装基督。他们有时候是抵挡基督，有时候是假装基督。 末时这个字表示时间的接近，因为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末时那个敌基督的要来，而且有很多的敌基督已经在世上了。至于那个敌基督是谁，约翰并没有说，但是很显然的，读者们他们都听说过。这个字原来有一个冠词，表示在末世时候一个特别的人，他是假基督，而且也是抵挡基督的。可是在约翰的时代，他说有许多的敌基督，也就是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师父已经出现了。这些假师父假基督他们出现有一些的特征，首先在二章的十九节说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些抵挡基督的人，他们第一个特质是不能够承受持久的考验，背弃了他起初的信仰，他们指自己是主的门徒，但却不是真的门徒，也不跟门徒们相交。第二个敌基督的特征在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他们不能够通过真理的考验，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们没有真理。第三，敌基督的特征是在二章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敌基督他们的目的就是引诱信徒离开真道，欺骗人，引诱人离开神，所以这是敌基督的特征。但是我们信徒要怎么样来防范他们呢？在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信徒能够防范这些假的教师，首先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都有知识，因为我们领受了纯真的教导，有纯真的信仰。信徒们已经从圣者，就是从耶稣得到了恩膏，知道了神的真理，知道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并且可以指引我们，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启示，就可以胜过这些敌基督的教导。不但这样，信徒应当住在主的里面，不要忘掉主的教训，在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生。这里再一次提醒信徒不要忘记主的教训，而这个教训从开始就住在他们里面。住在这个动词就表示一个持续在那里，这些持守这些道中心的人就有永生来赏赐给他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二章二十七节，约翰就说信徒已经从主领受了这个恩膏，就是圣灵常住在他心里面，不用任何人教训他们，只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教训他们。这里不是说人不可以教导别人，这里是因为当时的背景，有一些敌基督出来说他们才有真理，信徒有了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圣灵就会教导信徒明白真理，不用别人，这里特别就是表示不用假师父的教导，因为圣灵的恩膏是真的，教导人能够住在主的里面，跟主有生命， 而不需要其他的讲师傅，因为讲师傅是用人间的哲学来迷惑人，引诱人离开了真道，离开了永生。所以约翰在这里很强调圣灵在信徒里面，有了圣灵的教导，而且有长存的道已经在里面，人就可以明白永生，能够抵挡这些假师父。二章二十八节讲到，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自惭愧。约翰劝告读者要小心假师父的教训，因为凡行公义的都是从神生的，基督徒要不断的坚持信仰，住在主里面，就是恒常的保持跟主的联系，期待主的再来。他是公义的，我们也在公义里面，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就是不至于害怕主再来的时候来审判我们了。介绍完了神是光，如何能够与光明之神相交的条件和凭据，接下来在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神是爱。首先讲到如何与这位爱的神相交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爱竟然在基督耶稣里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但这样子，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尊体。作为慈爱之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荣耀的。将来的荣耀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没有显明，但是知道主来的时候，信徒的荣耀就跟主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就要见他的真体。主再来，他是那么的圣洁荣耀，那我们就应当有一个盼望，就是一样得洁净的盼望。所以神的儿女就不可以活在罪里面。在三章的三节到十节，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是洁净的，无罪的，信徒有了主的生命也要像他一样。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基督徒跟罪是相对的，是不能够相容的。什么叫做罪？定义就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不按神规定的或者神所禁止的去做，就是罪。但是这个罪呢，主耶稣显现在五节讲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主耶稣显现除掉人的罪，而认识主的人就可以不犯罪。七节，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女因着神是公义的，因着耶稣是义者，所以不犯罪，要行义，也不要受人的诱惑，做出一些不义的事情，因为犯罪的乃是魔鬼的行为。属神的不犯罪，而属魔鬼的就会犯罪。魔鬼在这本书出现了四次，而魔鬼的另外一个名词是恶者，在这本书出现了五次。三章八节讲到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是指着他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了亚当夏娃犯罪，让世人陷在罪恶里面。魔鬼乃是罪的来源，所以犯罪的人是属魔鬼的。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主耶稣基督降世，也就是显现出来，为了就是除灭，就是废掉 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所做的都是恶，所以称作那恶者，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他的能力很大，但是却比不上信徒心里面的神大。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讲到基督徒也不能犯罪，这个不是指说当信主以后人就不犯罪，这里的犯罪动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表示一个习惯继续性的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表示信徒不会常常的犯罪，习惯性的住在罪里面。与慈爱的神相交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有爱的要求。在三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彼此相爱，在这里有一个正面和反面的例子。首先讲到撒旦的儿女，就像该隐杀了他的弟弟，该隐就是整个堕落世界的一个模式，他犯罪，因为他属于魔鬼的，他没有爱弟兄的心。但是从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正面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爱是什么？第一，爱就是我们永生生命的试金石。第二，爱是从基督的牺牲给了我们动机、能力和标准。第三，爱是有实际的，而不是假意的。第四，爱使我们在神面前有确据。在三章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慰。第五，爱呢，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都能从神得的。二十二节，爱所结的果子，除了以上以外，而且让我们有一个确信的把握，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向神祷告。在三章的结尾，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因为遵守神命令，就住在主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而且神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因着我们信神，顺服他的命令，也能够体会到神赐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接下来在四章继续来讲，怎么样能够跟慈爱之神相交知道的凭据呢？在四章的一节到六节就讲到要辨识邪灵。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在这里是讲到假师父所传的邪灵，所以约翰要读者小心谨慎，不可以相信一切的灵，要检查。要怎么检查呢？首先在四章的二节他就指出，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第三节，凡灵不认识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查验是否是真的灵或者邪灵的方法，第一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凡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属于真的灵，不然就是谬妄的灵。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基督耶稣不是幻影，他是听得见的、看得见的、摸着着的，而且凡不认识父和子的都是敌基督。他说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就不是出于神。那信徒要怎么样能够抵挡这些假的异端呢？四章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错误教训的力量，是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除了要看这些灵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第二个要辨识的方法在五节到六节，他们是属世界的，而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这里约翰讲到，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使徒约翰他是主耶稣的见证人。使徒时代，使徒们在教会的历史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为主发言，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记载，当教会成立，很多的人相信神以后，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福音的真理是由使徒们传出的，而且他们能够传出一个确据的真理。所以约翰在这里是说，是否能够辨识一个真理的灵或者一个谬妄的灵，就是看他们是不是遵守使徒的教训。跟慈爱的神相交的凭据，第一个就是辨识邪灵。接下来跟慈爱的神相交的凭据就是彰显主的爱，在四章的七节到二十一节。首先我们在二章的七节到十一节那里已经看到约翰指出，爱就是信徒真实相交的凭据。接着在三章的十节下半节到十七节，约翰再一次提到爱，就一个信徒他真正是神的儿女，他就会爱弟兄而不是恨弟兄，像该隐一样。接着在四章七节到二十一节，约翰第三次讲到信徒的相爱。在这里他表明，信徒能够相爱是显明神就是爱，在四章七节到十节。而且信徒能够彼此相爱的证据是因为住在神的爱里，在四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在四章八节，神就是爱。原来爱是神的本性，从神生的就有神的性情，能够有爱。在四章的九节讲到，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神的爱是源头，神的爱也是榜样，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显出我们也能够爱人。另外呢，神的爱在十三节讲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因着神爱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两件事，首先把圣灵赐给信徒，第二他接着说，神让他的儿子来做人的救主，这就是爱的表现。四章的十七节也讲到，信徒因着有爱就坦然无惧，不会再害怕末世受到神的审判。最后在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讲到，信徒能够有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先于我们的爱。讲完了与光明之神相交，与爱的神相交，最后在第五章是讲到神是生命。首先在五章一到十二节讲到信徒跟这位永远生命的神相交的条件，在一节到三节讲到要信、爱还有遵行他的话。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信就是接受永生之神的条件，信神得到永生。而且这里的重点是讲到持续的信心，基督徒信而且有一个持守的信心，是一个证明已经重生。除了信以外也要有爱，凡爱生他之神的必爱从神生的。一个人不可能信 耶稣基督信神而不爱神或不爱儿女，并且你们若爱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就是与永生神相交的第一个条件。第四节到第五节，与这位永生的神有了他的生命，就会胜过世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知道自己有永生永远的生命，信徒就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胜过这个世界。并且如何与永生之神相交，就是要接受父神为他儿子做的三大见证，在六节到十二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上面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里就讲到怎么样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原来神自己为他做见证，有水、血和圣灵。什么叫做水？水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洗礼。当那个时候主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就是正式承担成为弥赛亚救主的使命，在天上有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降在他身上，证明耶稣就是世人的救主，这是神为耶稣做的见证。第二，血，血代表十字架，表示主耶稣弥赛亚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当他救赎的工作完成，这就是父神做的见证。第三，真理的圣灵，圣灵他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给他的能力来完成使命，当主耶稣回到天上的时候，圣灵就继续的工作，感动人的心来接受弥赛亚。所以真理的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而这位主耶稣弥赛亚他在地上的整个工作都是用水和血做代表，而且圣灵把这个真理印证在信徒身上，让人能够领受、承认、相信，得到永生。这三大见证都归于一，意思就是说都是为一个目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让人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接受这见证的就是接受永远的生命，拒绝这个就是不能够得到永生，就是敌对神的。所以在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当人接受神的见证，他的回应有了，他就有一个确定的见证，知道他有永生。讲完了怎么样能够跟永生的神相交的条件，最后在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与永生神相交的凭据。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也是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让人接受神的儿子，让人跟光明的神相交，跟爱的神相交，跟永生的神相交，就知道自己有永远的生命，完全不怀疑。而且他的祷告也蒙到神的垂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求坦然无惧的心。信徒有了永生，他照着神的旨意为自己求，为人求，神都听他的祷告，这是一个确据。所以在十五节讲到，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在十六节里面， 讲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至于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约翰和读者显然都知道什么叫至于死的罪，因为约翰在这里并没有解释。那我们只能推测有几种可能，这个罪会把人带到永远的死亡，而且再继续的留在罪里面。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讲到信徒，根据这种观念是讲致死的罪，就是说基督徒犯罪到严重的一个地步，神就取掉那人的性命，就像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所说的，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有一些人犯了一些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会立刻离开世上，所以约翰说不应当为他们祈求，因为神不会听。在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使徒约翰再一次劝勉信徒不要去犯罪，神的儿女一定不犯罪，也就是说不会习惯性的活在罪里面，能够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个从神生的是指的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保守他的羊，以至于那恶者无法害他，也不能够辖制他，因为他已经脱离了黑暗的辖制。对我们属神的人，魔鬼不能够害我们，害的意思就是指缠绕我们，因为神的儿子必保守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世界是跟信徒为敌的，全世界包括了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娱乐、教育，特别是世界的宗教，都是在那恶者的手下。这邪恶的世界体系是跟神还有跟信徒为敌的，这个世界是听他的统治者撒旦的，因为世界是受撒旦左右的，但我们信徒一定要避免受世界的污染，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儿女有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也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有得救的确据，并且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启示的真理能够站稳。在二十节，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基督在我们信徒里面，信徒也在基督里面。在结尾的时候，二十一节，约翰提出一句警告的话，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从这一句的命令来讲，偶像也是广义的来讲，就是任何被人用来取代神的东西。当时的假师父，他们就用那个曲解又不实在的关于神的观念来教训人，这就可以称为是偶像。并且这样的命令对任何的时代，包括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也都是需要我们来小心的。虽然在今天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少有崇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拜偶像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人只要把任何的事物高举过神，那就是他内心的偶像，所以这些都需要把它打碎，来归向神。在这个充满不安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基督徒确实有一个荣耀的笃定，是建在 神圣的启示里面。基督徒能够与光明的神、慈爱的神、永生的神相交，就不会在神以外去寻求追求一些代替神的东西，也不会去找一些代替神的假道理。信徒能够跟神相交的秘诀，乃是连在这个生命的活泉里面，能够跟主长期的很久的相连，才能够喜乐得胜。约翰一书也称作新约中的至圣所，书里面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交。我们在神爱的家庭里面与神相交，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也能够因着有神的爱，能够爱神，能够爱人。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天天跟这位光明的神相交，行在光明中，跟这位爱的神相交，活在他的爱里，也用他的爱来爱人，并且跟生命的神相交，有他的生命能够胜过世界，远避偶像。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